庞德台趁战关羽。庞德心想，现在呀，是我报答魏王曹操知遇之恩的时候到了，也是我庞令明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。来到两军阵前，他把那大棺材往前这么一推，随后催马到了关羽的跟前了，把大刀往手中这么一横，他打量了打量关羽，不由得庞德呀也暗暗吃了一惊啊，感情这关羽关云长是这么威风的一员大将啊。嗨，庞德想，管他怎么威风呢，今天呢我就和你一死相拼了。关公也正在打量庞德，看庞德跳下马来，站在那儿，身高在八尺开外，生的是虎背熊腰，这张脸呢面似冬瓜皮，青须须绿不羁的，长了一双花脚眉啊。庞德那眉毛都一个旋一个旋，一圈一圈的，是斜入天苍。这双眼睛生得怪，黑眼珠黄焦焦，白眼珠青须须，那叫金睛叠爆，而且这俩眼珠子往外努努着，狮鼻阔口，两耳山峰，头上没盔，身上没甲，脑袋上缠了一块白布，上身穿着一件孝衣，下身是大红绸的滚裤，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，胯下青鬃兽，手里提着和善板门刀。嚯，关公心想，这家伙够凶的啊，两个人也得搭话呀，不搭话怎么打呀。这庞德呀还是真痛快，直截了当，你可是关羽关云长。关公冷笑了一声，既知你家君侯在此，怎敢前来领兵解樊城之围，你解得了吗？知道我在这儿你还来？呵，庞德一咧嘴，心说这说话真有分量啊，字字千斤重，是掷地都有声啊，要往地下这么一扔都得咔嚓下子，你听这口气多大呀。哈哈，关云长你来看。他一指那棺材，他又打量了打量关公，又端详了端详那棺材，他紧着这么一学嘛呀，差点把关公给气乐了。关公已经知道他这来意了，他是拼命来的，干嘛看完了我看棺材，哦，看看那尺寸合适不合适，是这意思。庞德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，关羽，我奉魏王旨意前来取你的人头，你要是知趣者赶快下马归顺，我就把你往棺材里一装。嚯，关公这么一听真厉害，带着气儿就给装里啊。关公明白他这意思，这意思是让自己赶快投降于他，要不降那就真给装里了。你说关公能不乐吗？这个娃娃，你的口气这么大，你有什么本领？你的旧主马超在你家君侯面前，他敢不敢如此放肆？你简直不像话。庞德一听，呵，你又拿出的西川五虎大将之首的那派头来了，现在我不听你那个了，撒马过来吧。二将说着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，刚这么一举刀，只听半空中咔一声霹雷，云升东南，是雾长西北，天公助威啊，眼看天要下雨了，二将就打起来了。关公真想十几个回合取庞德于马下，庞德也想用不了十几个回合就能把关公捉住，二位都是这种心气儿。可是呢，谁也没把谁拿下马来。呼，这两匹马怎么一撒欢儿，马似蛟龙，人如猛虎，就打到一处了。两旁边战鼓齐催，后来听不见战鼓声了，什么原因呢？让雷声给压下去了。唰，一道厉闪，随着这道闪光，哇，大雨像瓢泼一样就下来了。你说这两边的军校啊，就忘了雷声了，忘了闪光了，忘了那大雨把自己身上都浇透了，怎么回事？ 眼睛都看呆了，看捏了，看直了，看关公与庞德这场恶战将近八九十个回合就没分出胜负来，而且二将越战越勇，是精神倍增啊，跟开始打的时候一样，两边观战的那裸阵官的冷汗都下来了，现在也分不出是汗水还是雨水了，顺着脸往下淌啊。这曹军阵上的董恒、董超这么一看，两个人互相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是不能再打了，再打下去时间一长啊，恐怕庞德绝非是关公的对手，干脆鸣金收军吧。呵，几十面铜锣一块敲啊，几十面啊，一两面敲白敲啊，让雷雨声给压住了，根本阵上就听不见。庞德杀的正在兴起之际，忽听阵上锣响，哎呀，嘿嘿，庞德心想啊，回去我就把这董恒、董超杀了。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？在我没取胜之先，千万不要鸣金，只许打鼓。怎么又筛锣呀？气得庞德只得把马勒住。此时关公阵上的锣声也响了，感情关平啊内心都滴了到嗓子眼儿了，可把关平紧张坏了。父亲那么大年纪，怎么说怎么说也是五十开外的人了，万一稍一失神可怎么办？不用说失神呢、啊，就是那赤头马在镇上唰啦一下，就马失个前蹄，就有不堪设想的危险呢、啊。关平早就要传令鸣金呢、啊，听曹军镇上锣声响，太好了，这儿也赶快筛锣。关公看了看庞德呀，庞德瞅了一眼关羽，二位愤愤然，勉强收兵，各自把人马带回去了。庞德一回到大营是暴跳如雷呀、啊，把脚跺的是啪叽啪叽山响，怎么跺脚啪叽啪叽？靴筒里都是水啊！这帐里头这些军校啊，都差点乐了。怎么心说您瞧咱们先锋官这模样都成落汤鸡了，可这些军校这相也够惨的，一个个浑身上下都湿得呱嗒呱嗒的，心说您还跟我们伙的呢。你别看庞德吹胡子瞪眼着急啊，他真生气，他那俩副将啊董恒、董超啊乐呵呵的过来了，哼，庞先锋，是我们让筛的锣，岂有此理，你们怎么单单这时候筛锣呀？再有十几个回合我就能取了关公的人头啊。这俩瞅着庞德不说话，庞德一看，你们看我干什么？庞先锋，咱们说点实在的，您呐要报答魏王知遇之恩，您来解樊城之围，要想制服关羽，这我们都佩服。我们怎么说要说点实在的呢？您再有十个回合，您再有三十个回合，能不能取下关羽来？他这个，庞德一听有点泄气了，再有三十个回合也说不定，哎，这不得了吗？我们是怕您有失闪呢、啊，庞先锋，您又没顶盔没冠甲，万一您着了凉怎么办？再者说也不一定一个阵仗就能取下关羽，您慢慢跟他打吧，着什么急呀、啊？我们这鸣锣不好吗？如果说我们无故鸣金触犯军法，那您就帮我们斩了吧。俩人把头都低下了，庞德没得说了，人家这是一番好意，我庞德不能什么都不懂，我叫先锋官呢、啊，他过来拉住两个副将的手，呵呵，二位是一番好意，我非常感谢，不过这鸣金之声以后啊还是少有为佳。 别再敲了。说实在的，二位将军，人言关羽英勇，我庞德不信。今日阵前一见，关云长名副其实，真乃是当今一员虎将也。庞德呀，有点服了。啊，这不行，快换衣裳吧，要感冒。不说庞德大营里的事儿了，再说关羽、关云长。二军侯收兵回去之后，赶快换衣服，然后坐在大帐休息。关公坐在那儿是不住的点头啊。关平赶忙过来：“父亲，您在想什么？”“我儿哪里知道，这庞德庞令明确实是出生牛犊啊，此将十分彪悍。”是我的敌手。感情啊，关公也挺佩服庞德。关平这么一听，父亲您说的对呀、啊，我看庞德确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我真为您担心。担心什么？凭您万金之躯去轻战一无名小卒，我总觉着不值得。就是您把庞德杀了，又能怎么样？父亲掌过无数有名的上将，杀个庞德算得了什么呢？万一您要是一时疏忽大意呢？孩儿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。怎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您要让庞德把您伤喽，您说这得多冤枉多委屈啊。可是关平没这么说。父亲您呐，得好好想想，父亲一旦阵前有失，您可辜负了伯父汉中王的重托呀。哎，这句话打动了关羽。关羽点了点头，我儿说的也是啊，不过我想汲取庞德，然后好进兵樊城，捉于禁，灭曹仁，兵进许都。呵，感情关羽、关云长二军侯有这么大的雄心呐、啊？那当然了。这次关羽从荆州出兵是奉令取樊城啊，去了樊城捉了曹仁，好震慑住江东。所以关公这仗打得特别冲啊。另外，关公还有些话没跟儿子关平说呀。什么话呀？感情关羽呀、啊，按现在的语言讲，他正在执行着诸葛亮隆中对的整个战略方针。隆中对，诸葛亮不是跟刘备说过吗？说曹操当时统一了北方，势力非常大，根本取不了他。江东呢，孙权凭借长江之险，已经是历经三世了，也不好取。只有啊，东和孙权，北拒曹操，咱们以荆州为跳板，然后取过来西川，再得过汉中。真要到了那天，您呢就可以派一员大将出兵荆州，兵取洛阳，进许昌啊。主公您呢可以带人马杀出西川，灭曹操，成其霸业。这员大将是谁呀、啊？就是我关羽、关云长。这话没法跟关平说。关羽看关平还是个小孩呢，你都不懂，退下去吧。关羽准备明天要和庞德死战了，庞德呢也在中军大帐里边是擦拳魔掌啊。他又立下誓言了，说明天我必须生擒关羽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来报，说是主将于禁来到大营。哎呦，庞德赶忙把于禁给接进了中军帐。于禁干什么来了？于禁听说了，说他这位先锋官庞德呀，居然在阵前跟关公打了100回合，没分胜负。哎呦，于禁简直像听神话似的这么听。就你庞德庞令明， 能在关云长跟前走百十回合。现在我家魏王驾前的这些武将啊，挑不出几个来。于禁简直是半信半疑啊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去。要这么个战法，说不定这庞德真能把功立了。他要把功立了，我这七军主帅往哪儿摆呀？我是魏王指名点将派的，庞德呀是自己讨的先锋印，我看看去吧。他为这个事儿来的，庞德也得置酒款待呀。按现在话说，得向这于禁汇报啊，说我在镇上怎么站的关平，又怎么站的关羽，关羽确实英勇。于禁冷笑一声，令明啊，你可得多加小心呐、关羽可不是其他大将可比呀、那是西川刘备手下五虎将之一呀、你还年轻哦，你不知道关羽，我可没少跟他打交道，他在我们曹营住过12年，咱魏王啊待关羽就甭提说多好了，上马金下马银呐、3日小宴5日大宴，想把关羽留住都没留住他呀。那关云长为了大义，他是才会不动其心，美色不移其志，一心归刘，不是二主啊。此人文武双全，智勇超人呐、他夜读春秋是秉烛达旦，文才特别好。不单这个人本领高强，文才好，他身边还有2件宝贝呢。庞德眼睛直了，嚯，于禁说的是有声有色，一口酒一口菜，越说他情绪越高涨。庞德就问了，我说于禁将军，这关公有2件什么宝贝？于禁把嘴一撇，令明，你看你不知道了不是，他第一宝是青龙偃月刀，第二宝是赤兔胭脂马呀。那匹赤兔胭脂马当年有一个吕布吕奉先，那是吕布的马，此马日行1000，夜走800，到海里就能成龙，站在山头上比老虎厉害。这匹马跟火炭一样，浑身上下一颗杂毛没有，咱那战马比人家差远了，那是吕布的马。哎，令明，你没见过吕布，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啊。后来吕布死了，这马让咱们魏王千岁得着了，咱魏王为了笼络关羽的心，就把这匹马赠给关羽了。那是匹宝马呀，还有那口刀，青龙偃月刀啊，不是那个刀面子上站着2条青龙就完了，怎么叫偃月？古文字仰面倒着为雁呢、你在阵前看没看见？关公身后有一个扛大刀的，那人叫周仓。我听说此人两膀一晃有1000斤之力呀、在周仓之前呢、给关公扛刀的是2个大力武士啊。后来换了周仓了、别人扛不动。另外扛关公那刀啊，跟别人的刀不一样，你没看他那青龙刀扛着总刀刃朝天吗？那怎么回事啊？因为他叫偃月刀啊，这个古字义呀、仰面倒着为偃，所以他这口刀出奇。你再看关公，一般他那2个眼睛总是合着，微合凤目，那他是看春秋看的，总爱眯缝着眼睛，他可别睁眼，睁眼就要杀人呐、只要他一睁眼，周仓立刻把那大刀就递给他。令明啊，你哪知道当初关羽温酒斩过华雄，在18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，那酒还没等凉呢，关公出的阵前就把华雄的首级提进来了。令明，你我咱们战关羽，哎，滋儿，于禁这杯酒又下去了。庞德差点把桌子周了，也就你是主帅得了， 换别人，庞德早就蹦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开始啊，于禁这么一说，庞德还真洗耳静听，他想听听这关羽到底怎么回事。因为自己呢在西凉跟随着马超，光听说这个人的名字，确实说这个关羽了不起，但是他也没见过，也不知道关羽有这么多的故事啊。开始听于禁说，他听得津津有味，后来他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，心说你是七军主帅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简直是大展关羽的威风，灭我们的锐气。我说的呢，曹仁守着这樊城，一个劲儿的给魏王写告急文书，真可惜呀、啊！可惜你于禁、曹仁都是魏王千岁驾下的大将，您怕关羽怕的这样？哎呀，这庞德呀，脑袋上那青筋都蹦起来了。哼，于禁笑了，他笑什么呢？于禁呢、啊，误会了，他以为自己这番话就把这庞德、庞令明给吓住了呢。令明，你也不必为难，虽然你在魏王跟前说了那些话，也不要紧，实在取不下关羽了呀，你就挂两天免战牌吧。哎呀，啪，气得庞德把那酒杯往那桌子上一蹲，蹲了个大坑啊。于将军，此言差矣，我要是不取关羽的头，我是绝不回令。呵，于禁一瞧，合着我说了半天白说了。哦，他压根儿就没服。你想什么时候再战关羽？明日一早。于禁一想，那好吧，我也不回去了。怎么办？我给你阵前观阵。哼，庞德点头啊，既然有于将军给我观阵，那我必胜关云长。第二天刚吃完早战饭，探马来报，关羽讨战迎敌。嚯，这庞德抄刀就上了马了。上马之前，他跟董超在那儿嘀咕两句。于禁就问董超，庞德跟你说什么呀？启禀大将军，他说今天在两军阵前不许带铜锣。嗯，于禁一听，这什么意思？因为庞德将军呢，他反悔这明金，一明金就撤退。他说他每次都正要取胜，这会儿就筛锣，他很不高兴，所以今儿他不让带了。于禁一听，岂有此理，两军阵前哪有不带锣的呀？文鼓必进，文金必退，别说他庞德、庞令明，不管什么样的大将也得带上金鼓。不行，得带锣。带吧，等两阵队员的时候，庞德就杀过去了。于禁勒马于阵前，替庞德捏着把冷汗，心说这个家伙啊，真是一个无知之辈，你怎么敢跟关羽打呢？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啊，庞德和关公又战了四十几个回合呀。战这四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负，忽然间庞德心生一计，打着打着他一拨马，拖刀就败。嗯，关公一愣，这什么意思？他的刀法没乱呢、啊、这庞德的刀法很纯熟啊，作为一员偏将，会这么高的武艺的还真不太多呢。关公啊，还挺佩服这庞德。一看今天他突然一败，哦，关公明白了，他要使拖刀计。关羽笑了，笑什么？你这可真是在孔夫子的面前卖三字经啊！我使拖刀计使了大半辈子了，杀过无数名将，今天你这不是班门弄斧吗？哪里走！关羽催赤兔马就追上来了，可把关阵的关平给吓坏了。关平心说：“父亲不能追呀、啊，怎么庞德没输给您？他一定有什么诡诈，这怎么能追赶他呢？”关平不放心，催马从后边就上来了。 他是暗中想保护父亲。这时只见庞德唰一抬腿，在咬宁环德胜沟嘎啷的一下把大刀挂上了，伸手摘弓唰把箭就搭上。这时关平在后边大喊一声：“逆贼庞德，休想暗箭伤人！”他这是提醒父亲关羽：“您注意，人家要拿箭射你。”关羽看见了，关羽看见了，根本没往心里去。怎么呢？庞德会什么剑法？我战长沙关黄对刀的时候，我会过黄忠、黄汉升啊，那是当代有名的养牛机神箭，黄忠都没能射得了你家军侯。你娃娃庞德这箭能怎么样？就这时只见庞德在马上啪一抹身，抬手嘡啷，弓弦就响了。关羽呀、啊、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嗯，关公一愣，怎么没有箭？哦，他这是虚晃一招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说的慢，当时的事情太快了。这庞德好厉害，他晃一箭之后，这才扯动弓弦，当枪。关公再躲闪来不及了，这一箭正中关羽的左背。二军侯在鞍桥上这身子这么一晃，是险些落马呀。关平从后边上来扶着父亲往下就拜，乐得庞德差点从马上掉下来。嘿嘿，心说关羽哟，你也有今天呐。他赶忙把弓夸往起这么一挂，就把大刀摘下来了。他催马就追呀、啊。观战的于禁急了，于禁心说庞德这家伙要干什么呀？他今儿真把关羽给胜了，明明一箭箭中了关云长，他要把这头功抢去那还了得。他吩咐快鸣金收兵。突然锣声一响，咔嚓一下，庞德把马勒住了。哎呀，他连急带气差点吐了血呀、啊！怎么这时候又响锣呀？我告诉不让带锣呀，你告诉好使吗？这庞德万万没想到，他是先锋，那主帅于禁居然扯他的肘。最可怕就是这合理合法的扯肘啊！于禁这人这私心可太重了，你不想想你对得起魏王曹操吗？曹操指名点将派你来的，领七路大军，你是主帅。就因为于禁怕庞德立功比自己强，他记恨嫉妒人家庞德，在关键时刻蔫巴筋儿的，他给庞德来了个扫堂腿。于禁这人物虽然是极少数啊，可是什么时候还都有。把庞德急的呀，在凳中跺脚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庞德把心一横啊，今天我宁犯军规，也先取云长。